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在诗篇当中呢，有一些诗篇呢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以致呢我们会把它呢给背下来。其中一篇我很喜爱的诗篇呢，就是诗篇的第46篇。里边呢，我一读呢第一节，可能已经就会知道是哪一篇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面对呢无常变幻的人生，很多的一些的苦难，但是不要忘记，神他就是我们的力量和避难所。今天在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的诗篇朗读当中呢，罗文辉老师就会继续为我们讲解诗篇46篇了，把时间交给他。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呢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46篇，旧约圣经诗篇第46篇。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46篇说，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令长调用女音。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题目就是神是我们力量的高台。神是我们力量的高台。那第一节的避难所本来的意思是掩护之处，可以躲藏的磐石。第七第十一节的避难所呢是另外一个字，意思是山寨、高台、堡垒。这两个字呢都宣告了一个事实，就是呢当神的子民感到四面受敌的时候，神是一个可靠的避难所。不过呢神保护和荫庇我们，不是为了纵容我们，而是为了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可以再一次面对生活中的职责和危险。诗篇第71篇第一节包含了这两个意思。遇到危机的时候，犹太人的领袖啊常常倾向于向埃及求救。比方你可以看以赛亚书第30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了。其实啊他们应该转向神，信靠神。神是随时的帮助。但是呢除非我们信靠他，不然的话神呢是没办法为我们行大事的。患难就是形容人陷在狭窄的地方，一个角落里面没办法脱身的一个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呢，诗人的劝喻就是说不要害怕。亚述的使者威吓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赛亚对王说，不要因你所听见的话而惊怕，地虽改变，山虽然倾倒在海，也许有地震和狂潮，但是呢我们全权的主，全能的主，掌管一切的主，他是管理着一切的。第三节里面的水呢也可能象征着列国动荡的局面，就是第六节所提到的这个情况了。环境会改变，但是神跟他的百姓之间的约是永远不变的。在变幻无常的人生中，神是我们的高台和避难所。好，我们再看诗篇46篇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四节到七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四十六篇四节到七节，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就是神是我们喜乐的江河。这个景象在这转换成被亚述军围困的耶路撒冷城了。水在巴勒斯坦是很珍贵的，尤其是耶路撒冷，它是古代少数没有建在河边的城市。西西家王呢非常聪明，他造了一条地下水道，把西伦谷的基逊泉接到城里的西罗亚池，成为他们的水泉。但是呢，诗人知道神是他们的河流，神以生命的水供应他们。在亚哈斯王的时代呢，以赛亚把亚述人的入侵比喻作泛滥的河水，但是他提醒犹太人，他们的神呢就像一条缓缓流着的水，会带给他们平安。神的百姓向来都是依赖那隐藏的属灵的资源，唯一的源头就是神。以色列人每一次向异邦求救的时候，总是惹来更多的祸患。不错啊，耶路撒冷是神分别出来的圣城，是他圣所的所在地，但是呢，这一切都不能保证胜利。王和百姓都必须向神认罪，以信心仰望他，神就会垂听拯救他们，这正是他们所做的。一大清早，神的帮助就临到耶路撒冷，因为耶和华的使者杀了亚述军185,000人，把这个西拿基利呢赶回家去。是的，耶和华是至高的神，他只需要开口说话就把敌人打败了。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天上地下军队的主。这个神的称呼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呢，是哈拿向神求子的时候。神军队的元帅一直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无论怎么样的境况呢，我们都可以在他的喜乐和祝福的江河里面喝水，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平安和力量。好，下面我们再看第八节到十一节，诗篇第四十六篇八节到十一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四十六篇八节到十一节，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就是神是我们的神，他必得荣耀。那第三个景象呢，就是耶路撒冷一带的野地，那里躺着死去的亚述军兵，遍地都是兵器和用具的残骸。双方并没有交战，但是耶和华的使者留下这些证据，以增加百姓的信心。你们来看啊，耶和华奇妙的作为，神打败而且毁灭了敌人的武器，这些敌人呢不可能再反击了。要休息，那字面的意思就是放手啊，放松啊。我们喜欢动手掌管自己的生命，但神呢就是神，我们只是他的仆人。由于西西家和他的长官呢尊神为神，他呢就拯救他们脱离敌人了。西西家王曾经这样祷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神曾经称自己为雅各的神，我们也记得雅各曾经多次因为自作主张呢自己动手处理事情，结果出祸了。有时候呢，我们为了顺服神而必须有所行动，但是时候还没有到之前呢，我们最好放手， 让神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和方式去做事。我们若以信心用双手抓住神的应许呢，就不可能插手了。神容许我们进入狭窄之地，以致我们的信心成长，神也受到尊崇。那下一篇诗的主题呢，就是神在全地被尊崇啊，大概也是西西家所写的。人为自己的丰功伟绩而夸口，完全不归功于神，连白白从他所得的力量和气息呢，也视之为理所当然。但是情况是会改变的，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是以赛亚书第二章十一节所说的。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两道研习题。研习题，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写给罗文辉收，我就会把这本书啊《尊崇真神诗篇》整本送给你，作为一个礼物，一个奖品。好，第一道题目是诗篇第46篇第一节的患难这个词啊，原文就是形容一个人被困在角落那种难受的处境。那这篇诗篇怎么样鼓励那些觉得自己被困在逆境中的人呢？这篇诗怎么鼓励那些觉得自己是被困在逆境里面的人呢？第二道题，诗篇里面哪一个命令有放手放松的意思呢？你有没有尝试过放手，把事情交给神去处理呢？如果有的话，把事情交在神的手里的结果又是怎样呢？我再重复，这篇诗里面哪一个命令有放手放松的意思呢？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把手中的事情交给神处理呢？你自己放手呢？如果有这样的经验，那么把事情交在神的手里的结果又是怎样呢？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开始看诗篇第47篇。诗篇第47篇，诗篇46篇第十节的应许实现在这一篇诗篇里面了。那里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个诗人五次吩咐百姓要向神歌颂，因为他作王治理万国。如果这篇诗是为庆祝西拿基利的战败而写的话，那么他就是在描写以色列民向四围外邦的国家宣称神的荣耀，宣扬神的胜利的这么一个情景。那是一场他们不费一兵一卒的一个胜仗。犹太人会堂在他们的新年会唱这篇诗，至于教会呢，就会在升天节那里唱的。这也是一首弥赛亚诗，强调将来的国度。以色列民向四周外邦人颂扬神的时候呢，表达了他们对神的三个肯定。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诗篇47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可拉后裔的诗交与令长，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这是诗篇47篇第一节到第四节，题目是我们的神是可畏的君王。畏就是畏惧，这个畏。我们从上一篇要休息这一点呢，到这一篇的呼喊拍掌以及吹角啊，犹太人的敬拜是很热情的，但是呢，他们也知道如何在神的面前安静和等候。由于诗篇47篇的主题是神的王权，他们以欢迎新王的方式来敬拜他，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那初期教会的崇拜是沿袭着会堂所采用的形式，着重祷告、读经、释经、诗篇的颂唱， 还有圣诗和灵歌。犹太人拍手和叫喊呢，他们的对象是神，表示他们对他的作为赞叹。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赞扬那些参加崇拜的人的。认识神就是认识那位所事所说和所行全然可畏的神。耶路撒冷脱离了西拿基利的手，这件事再一次证明以色列的神比一切神明都大，配得他子民一切的颂赞。神使他们战胜迦南地的诸国，把地赐给他们作为产业。犹太人蒙拣选是因为神的爱，他们得地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亚述人凭什么能在他们手中夺去这块地呢？以色列的地对神是非常宝贵的，神看守着这块地。好，我们再看第五节。第五节说呢，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第五节有一个题目，就是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神是充满天地的，但是他为人在地上行事的时候，圣经有时候以降临来形容他。神降临要看看这个巴别塔，审判那个建造这个塔的人。他也下去查看罪恶之城索多玛，要毁灭他。他在天使击杀亚述军185,000人的那个晚上下去审判他们，然后呢又上升，在大荣耀中回到自己的宝座上。大卫在诗篇68篇18节里也是这样描写胜利的。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8节到10节提到耶稣基督升天的事，就是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很大的失败和悲剧，但从神的角度来看呢，事实却不是这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战胜了世界和魔鬼，满足了神的圣律的要求，以致罪人能因信得救，这是何等大的胜利啊！然后呢，他升到天上，高过一切仇敌，在那里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再看第6节到第9节，诗篇47篇6节到9节，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民，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这一段的题目是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那这里呢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外邦的国家的统治者和百姓跟以色列人一起赞美耶和华神啊。神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神和君王，他是全地的主，全地的王。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要以色列成为全地的祝福，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以色列立国以来一直受到许多其他国家的迫害，但是呢，祝福这个世界的却是以色列。我们因以色列而得到独一永生神的知识，得到圣经，得到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今天呢，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的教会中一同赞美神。将来有一天，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一定要在荣耀的国度里荣耀和赞美神。这个诗人认为神打败亚述人的事是一个记号，指出神将来必打败列国，建立他荣耀的国度。先知曾经宣告说，外邦人会转向神，跟以色列同享这个国度。这个诗人呢，把目光延伸到未来，看见事情已经成就了。外邦的领袖代表着他们的人民，将会呢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表示效忠，献上赞美。 在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九节有一句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五节劝勉我们要以悟性歌唱的时候，直接引用了这篇诗的第七节。盾牌呢，可以指君王，因为他们是百姓的保护者。地上的王都属于神，因为神是万王之王。启示录很多地方都提到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对于神的子民来说，当我们敬拜赞美那位升到天上坐在高位的主的时候，每天都是升天节啊。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48篇。诗篇第48篇，那这是第三篇歌颂耶和华战胜亚述人拯救耶路撒冷的诗篇。你可以参考啊46篇还有47篇，也就是前两篇诗啊。以神和锡安山做焦点，那其他有关锡安的诗篇是第76、84、87、122篇还有132篇。今天的信徒是天上锡安的居民，我们欢喜快乐，因为神看顾我们，就好像他看顾以前的以色列民一样。本篇以不同的发言人论到四个重要的题目。我们先来看诗篇第48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48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可拉的后裔的诗歌。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这是诗篇第48篇第一节到第三节，题目就是神和他们的城。神和他们的城，在第一段里面，耶路撒冷的百姓以一种很自豪和感恩的心情论到他们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大卫从耶布斯人的手中夺取了锡安山，以耶路撒冷作为国家的首都，坐落在海平线以上大约800公尺的理想的高度。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几乎是不能被攻破的。距离不远就是从南至北，从东到西的贸易路线，有利于经济和传递。大卫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以锡安作为圣山，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居住，耶路撒冷因此就成为神的城和大君王的城了。伟大的是神，不是城。因为锡安蒙拣选呢，是因为神的恩典。犹太人认为耶路撒冷是华美的城，安全的避难所，还有全地所喜悦的。以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城为全地带来了喜乐，因为耶稣为世人的罪死在城的城墙外，而且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发出的。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会成为基督荣耀国度的中心。北面就是指叙利亚北部的高山，据说是巴利神的居所。耶路撒冷的安全保障呢，不在于它的地点或者城墙，而是它的神，因为神呢是他们的避难所。神在西拿基利军队的败仗里面呢，自显为避难所。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第四节到第七节，诗篇48篇的第四节到第七节。看啊，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这是诗篇48篇四节到七节，题目是神和他们的敌人。 这些居民之前一直在谈论神，但是呢，现在他们向着神谈论他对付亚述人的事。西拿基利和他庞大的军队，还有那些归附他帝国的诸国王啊，他们围困耶路撒冷，要想占领他。但是呢，近前的西西家王在先知以赛亚的协助底下向神求救，神就帮助他们。神为以色列而战，就好像以前与埃及人作战一样。神差派他的使者到亚述军营里面击杀了185,000人。这个审判的来临是如此叫人措手不及啊，就好像产难的妇人的疼痛一样，破坏性就像风暴打破船只一样。第46篇第8节到第9节也提到破碎的武器。太过自信的亚述人和他们的盟国发现自己被打败，只好羞愧地撤退了。我们再看8节到11节，第8节到第11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这是诗篇48篇8到11节，题目是神和他们的敬拜。神和他们的敬拜，那这一段的发言人看来是一群在这一次大胜利之后往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人。他们曾经听闻亚述的败仗，但现在呢，亲眼看见神为他的百姓所做的大事。朝圣者呢，马上进入圣殿敬拜神了，思想他的信实，喜乐地赞美他。敬拜是人回应神恩的一个合一的行动。请注意，神的名声如何从这个城开始传遍那些曾经遭西拿基利蹂躏的犹大的城邑，直到地极啊！因此呢，愿福音的信息也是这样，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打败他的仇敌，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的荣耀和领土将会从这个海一直到那个海，耶路撒冷城也会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罗老师。诗篇46篇7节和11节这么讲：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愿神他的灵感动你，想起他的话语，带给你力量和安慰。再会。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力量。